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
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那今天呢，雷军老师啊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和弟兄姐妹打招呼。
弟兄姐妹好。
嗯，那么雷老师呢，过去这几个月呢一直参与在我们的宣教的新知实践呢，特别我们也能够啊探讨一些宣教的议题啊。
嗯，是。
那么我想问一下雷老师，现在呢啊疫情虽然内地已经慢慢的减缓啊，
嗯嗯，
但是你自己看，作为一个宣教士哈，你自己看啊，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很多人说这个宣教都暂停哈，好像按下这个暂停键。嗯，那你自己觉得这种的观点正确吗？
其实我们还是能有一些突破口的。
嗯，
比如说很多工人已经慢慢回到工厂里面了。
嗯，
虽然需要隔离，但是他们还是回去。如果回不去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科技的方法，还是能够牧养支援上面的同工。
嗯，
所以限制是有，但是只有我们花点心思做个，就是花时间祷告，想想办法，还是能做得到的。
嗯，不过我觉得现在呢，随着科技的便利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所谓宣教的时候，刚才你特别谈到这个突破口哈。
嗯，
那么当然有些同工已经陆陆续续回到侍奉工厂，那么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隔离了哈。
嗯，
像包括我知道我自己就有几个同学，他们在内地做宣教的工作，他们也陆陆续续回到不同的地方。
对对。
那么除了这个实体的这个宣教的事工以外呢，那么其实现在网络的世界是非常方便。
嗯，对。
我知道虽然你现在人不在内地，但是仍然可以透过网络来关心这些同工，是吗？
对的。嗯，可以跟他们开会，也可以录一些讲道啊给他们。
嗯，所以这些呢，我想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好像突破口一样的，来参与在这个宣教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宣教运动里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探讨，从圣经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在宣教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的找到好的突破。很快我们回来宣教新知与实践。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新知与实践。
好，回到我们探讨这个突破哈，宣教各方面的一些突破。
嗯，
那么上星期呢，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在宣教里面呢，很多这种堂会啊，各方面的一些的各方面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这种团队的这种观念的侍奉。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呢，就是在宣教里面呢，一方面我们讲恩赐，一方面我们讲训练，这两者之间呢。我想问一下雷军老师，你自己觉得从一个宣教的角度里面呢，当然这个训练过去我们也谈了很多哈。嗯，那么恩赐这个训练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找到一个突破点？
嗯，其实我们就是去到宣教工厂，我们首先我们是带着意向去的。
嗯，
意向当然要大使命是一个很宽的一个意向，它是关系到这个普世的宣教工作，但是我们每个同工不可能都做普世的工作，但是我们是整体做这个普世工，所以我们都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也一个比较独特的比较狭窄一点的一个意向啊。嗯，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一个目标了。
嗯，
比如说我们团队，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职堂
啊，
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做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职堂的过程，我们有三个的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目标 衡量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嗯，
第一个我们要祈求上帝啊，这个当然我们都是老生常谈了，就是要祷告。
嗯，
所以我们以前提过我们的3000小时的祷告计划等等。第三个我们就是要讲求方法，就是说追求目标，祈求上帝，讲求方法。当讲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提到恩赐和训练了。
哦，
因为
是是，
因为我们这个宣教工作现在凭空想象的话还不知道需要什么人才的，但如果去到工厂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就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才。
嗯，
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恩赐来配搭，才能够完成这个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使命的一个部分。
嗯，那么在恩赐跟训练这方面，我想再问一下雷军老师。嗯，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是说你们特别谈到栽培人才这一方面就需要有一些所谓的训练。
嗯，
那么通常在这些训练里面呢，你们会比较侧重，从一个宣教的角度来看哈，你们会比较侧重哪一方面的训练？
所以看我们那个，我们有了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要在一个农村的地方建立一个教会，比如这样说，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进到这个农村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需要啊，就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说很多同工，包括我们团队里面的同工，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很能够很快的就发现他们的需要。其实在国内他的需要也相当明显的，我们说的两个难就是读书难和看病难。
嗯
啊，所以这个很容易一下子就找到，去不到农村的时候就看病难，就是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那很明显那我们就需要医生了。
嗯，
或者说我们需要医疗的恩赐，当然这个可以是超自然的，就是说靠祷告来医治，但也可以是自然的，就是说有训练的医生。
嗯
啊，所以我们就说去到工厂里面的领袖带队的同工，基本上在家乡还没有被拆出去之前他已经受了训练的了。
嗯
啊，所以我们去到工厂，那我们就将我们有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是传道人的训练装备，我的同工他是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博士，他是个医疗同工的一个装备。那我们去到工厂里面，我们一个传道人加上一个医生其实也做不了多少事情。
嗯，
那我们要训练底下的同工助手，让他们能帮助我们分担，或者就是成为我们的助手帮我们带聚会啊教圣经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了。
嗯，
医疗也可以训练的。
不过在这里另外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这几年宣教的一些突破口哈。
嗯，
我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观察现在普世宣教的一些的发展呢，其实有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可喜的，就是越来越多有专业背景的人，他们能够投入在这个宣教里面。
对，
比方良友电台，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专业的工程师，就是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啊，他们就是工程人员。
对对，
他们可能原本是在民间的这些电台工作，那么神呼召他们，他们就到了良友电台。
嗯，
所以这个专业宣教这种的训练这方面呢，雷老师你怎么样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去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专业的这种宣教，特别是谈到这种训练的这种背景，那么这个在宣教的工作上会不会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突破口？
对，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们提到使徒行传里面的这种突破里面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突破。
是，
我想就当年不论是巴拿巴或者是保罗他们出队的时候他们要找同工，他们肯定是要找一些能够帮助他们达到那个工作目标或者宣教或者职堂目标的同工。所以就说我们离开工厂，就是离开家乡到工厂之前，我个人认为应该就先构思好了这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团队。
嗯，
其实教会里面人才很多，
是
啊，然后我们构思了这个团队的需要什么人才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个事情交给上帝，就是祷告，然后也跟就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做这个教育宣传推动的工作，然后看看上帝会呼召哪一个相关的技能的同工跟我们一起上工厂。那这个有一个团队呢就好做一点。
嗯，那么在这个所谓的训练这一方面呢，我再想问一下雷军老师，就是在你们所在的侍奉里面，你会比较看重，因为各方面神学啦圣经各方面的一些装备都有，还有刚才你提到因为所在的地区需要一些所谓医疗方面的专业 那么可能有一些已经具备这个背景的，或者有一些训练，那么你们会比较看重哪一方面的训练呢？
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工厂里面也不只是我们一个团队嘛，比如说还有圣经翻译的团队，还有其他扶贫的团队，我们就做职堂的。
嗯，
所以这在我们别的团队他们有他们的考虑，比如说以我们团队来说，因为我们是要我们的目标是职堂啊，我说这追求目标，然后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讲求方法。那既然要职堂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需要有这个职堂人才。
嗯
啊，但这个职堂人才它不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团队，因为他需要的东西挺多的。
嗯
啊，就比如说需要人讲道，需要人规划，就是说规划这个聚会的程序啊等等这些，还有规划这个栽培本地的同工啊、信徒啊等等，还有有需要有人去传福音啊，都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所以各种各样的恩赐的人才都需要。
嗯，所以在这个训练里面，你有没有觉得面对的一个瓶颈，或者说在这个训练里面呢，比较难突破的，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同工呢，可能受限于他的恩赐啊各方面，所以他这个在训练方面呢，你们有没有遇见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挑战跟困难？
我们也试过，比如说包括传道人在内，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试过聘请了本地去了比如新加坡读书读神学回来的同工我们让他们加入我们团队，然后就是在团队里面
一起侍奉，
然后训练他，让他能够承担一些开拓的工作，但是发现还是不一定成功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神学院给他的观念，还有他自己成长的背景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团队的文化，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适应
他也不一定能够全认同我们说的，他可能认同我们的目标，但是他不一定认同我们的方法，或者说他认同我们的方法，但是我们教他这些方法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吸收，能够掌握
所以真的很多的工作
对对
恩赐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突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相信呢，从普世宣教里面我们看呢，神呢真的有一个心愿，就是继续不断的让福音呢用各样的方法能够被传开。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传统割礼的突破。那么这个在我们宣教里面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宣教，特别是早期的这些西方宣教士呢，他们都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好，我们诗歌过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村庄流水潺潺的流着，多少生命没有盼望，愿神差遣我们传扬主恩浩瀚，愿活水永流全地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的神，这个地方，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神爱这个地方。 国度里，我们确信深爱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宣教恩赐跟训练这方面的突破哈，我觉得在宣教里面呢，啊，雷军老师，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很多参与宣教或者是关心宣教的人呢，也一直会留意到，就是从《使徒行传》当中，当福音从耶路撒冷往外邦传开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啊，传统割礼的问题哈。这是圣经里面谈到犹太人啊，这个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那么是不是要受割礼这一类议题，在《使徒行传》有非常多的记载，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啊，这个会议的时候就提到啊几方面的定规，但是呢，这个在宣教的里面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姑且当然有我们中国人没有所谓的割礼哈，像犹太人一样，但是中国人有很多的传统，那特别你自己在少数民族地区宣教这么多年呢，我相信你也有很深刻的体会啊，就是不只是传统了啊，包括文化，包括啊当地特有的一些风俗哈，
对，
那么这些在在都会限制在宣教工作的这些发展，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怎么样去有所突破呢？
我们基本上的做法就是分这个绝对和相对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没所谓的，绝对不能做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是做起来就是违反神的律法的，就我说的是道德律法，不是犹太人的礼仪啊，那些洁净礼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就说先分清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还是就是说它不是很重要的，做也行不做也行的，比如说我们说喝酒，其实我们那里我们去的内地这些少数民族山区的地方，
喝酒应该是很严重，
喝酒是一个文化，就是
他们是一个文化，对对对，
当地呢就是说其实在当地已经有一些比较早年宣教士建立的教会，他们传统就是说禁酒的，就完全不能喝酒的啊，所以他们这种留下来的这种传统嘛，但来到我们城市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不完全跟这个，我们只是说不要醉酒，就是说喝酒那当然要慢慢教他，如果能不喝就更好了啊，但是如果他要喝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影响这个他接受福音嘛，对。
那么还有一些所谓的忌讳哈，特别是在内地教会，过去我们也听过很多人的这个包括很多基督徒从这个不信主到信主之后呢，也会面对很多的突破，比方这个我们讲这个龙啊凤啊这些图腾哈，那么很多基督徒就很觉得很避讳，说哎呀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有龙有凤，但是呢这个龙凤又是好像中国特有的文化，有的时候是象征一种祝福啊，
对对，
一种吉祥啊等等，那么这些在你自己宣教的工作上，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这些所谓的习俗啊忌讳可能也更多，
对对，
那么怎么样去突破帮助这些他们从这种异教的里面能够归信基督以后，他们这一方面怎么样去突破？
比如以这个龙这个图腾来说吧，一般来讲我们都不怎么在乎这个东西，就是不特意来提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当基督徒他的信仰的程度成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就他不会刻意买这个东西来摆呀，我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小弟兄，他信了主，他的车上面呢他就买了一个龙玉的假的玉了，或者说翡翠什么的，不是假的，就是不是很贵的名贵的这个玉嘛，那个龙
放在
摆在车头上嘛，我们也不说什么，就是由他，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装饰，它肯定不是用来叫这个龙保佑他，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也不觉得龙能够
保佑
我们啊，
他可能做一个装饰，
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说他有这种习惯了，就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家里面也有这种习惯，那我们一般在他出信的时候我们就不提这个东西， 啊，就是说我们不强求，不要求，不勉强他，就这东西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别人也不喜欢。
嗯，
但他如果他的灵性，他跟主的关系，他对。对，圣经的了解到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他慢慢他就不喜欢这些东西了。
嗯，
啊，他会摆别的东西。
对，
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在文化或者说传统这一方面，对福音啊，现在也越来越能够理解啊。
嗯，
我相信很多的教会在宣教这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学习哈。
嗯，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要谈的突破就是啊。特别是华人哈，或者说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犹太人的会堂，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不论去到哪里，他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犹太人的会堂啊。
嗯嗯，对。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文化一个特色哈。
嗯。
啊，我知道，包括香港都有犹太人的会堂。
嗯嗯。
那么在海外呢，我过去在菲律宾也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
OK。
那么这个会堂呢，其实是聚集啊，他们当然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保留，一个承传哈，为了让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信仰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但是从宣教的角度呢，我们从会堂这个观念来看。那么很多啊，过去一些海外宣教也好，去到不同的地方宣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又回到所谓的华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宣教。那么雷老师啊，当然在内地的宣教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嗯，但是啊，特别是在文化上面的不同，你怎么样看这个所谓啊犹太人会堂这一方面的，或者说华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会堂的一个突破。嗯，
对，其实现在我个人的观察，其实我们华人的教会，包括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讲华语的弟兄姐妹同工做的，也包括国内的好些宣教的团队啊，内地自己教会也有宣教的团队嘛。我们去到一个外面的地方，或者说在本地，我们在香港，我们也做犹太人的工作，做穆斯林的工作，其实我们都参与这个。普世的不同族群的这种宣教工作嘛，当然总体来说，我们华人建立华人教会，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比例上呢，也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人就是喜欢跟中国人一起，或者建立的教会，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欧洲，比例多的同工也去做华人的工作了，
嗯，
比例比较少的做犹太人的工作、穆斯林工作比较少。但是不是说没有，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趋势嘛，随着这个宣教的这个教育啊、推广啊，或者说经验的积累啊，就是说做犹太人工作的华人同工，他们的工作的积累，做穆斯林工作的这些经验的积累的话，会慢慢让用我们的眼界也开啊，就是这种人才也会多。比如以我个人来讲，比如说如果神差派我去欧洲，我也觉得我也就只能做华人的工作，因为我的英语，或者说
语言的问题，
啊，对
对
的，就说没有那么流利到一个程度，能够用这个来跟别人讲神学。
嗯，
是。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也带出一个议题哈。我觉得在内地的宣教呢，可能我们要打破这样一个迷思啊。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做跨文化宣教，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到海外去宣教。
嗯，
那么。前一阵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希望说，哎，我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哈，到海外去。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雷传道你自己也观察到，就是比方文化语言的这些适应，是在宣教学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当你要做真正跨文化宣教的时候呢，其实语言各方面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宣教有 M1 M2 哈 M3 这些理论，就是说做同文化的、性文化的、异文化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在内地哈，在香港各方面，我们可能做的就是我们做同文化的，因为我们都是有一样的背景、一样的文化，
对，
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当我们去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冲击就是因为是一个异文化，
对
啊，语言文化各方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就投入这个所谓异文化的宣教呢？可能未必啊。
对对、就是说要也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恩赐了。
嗯，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这个语言的恩赐各方面的装备， 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当然他要做。比如说以我们团队来讲，我们就说追求目标，我们定了目标，我们不能做任何就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有的基础的这种训练，然后求上帝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
嗯，
所以我们一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去了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区，我们建立的少数民族的教会就跟我们汉族的教会有一小点的差别了。
嗯，
比如说我们也不是大汉族主义嘛，就是说啊，我们这种汉族的文化更超越，你的少数民族一定要跟我们，我们没有这种，这也就是算一种跨文化，也就是有一种突破了。我们不是说要建立汉族人的教会，我们也建立少数民族的信徒的这个教会嘛。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哎，可能我们也要泼泼冷水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内地教会，我们会把宣教呢想得太过于简单。当然我们往海外宣教，这是神给教会的大使命托付。但是当我们把同工拆出去以先呢，刚才雷传道特别谈到这个恩赐跟训练，这个就越发重要。
对。
那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好像漂洋过海就自动成为一个宣教士哈。那么曾经有人说呢，就是如果你在家乡不是一个热衷传福音、爱主、爱教会、爱灵魂的人，那么并不保证真的你离乡背井到了异国他乡你就自动会成为一个宣教士。
对对，是的。
嗯，那么雷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这两种之间的一个差距
啊？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去到外面又把我们这个光照得那么远，那本地这个光必须得亮。
嗯
啊，就是电灯泡一样的，就是说它的光照得越远的话，它在本地的光应该是越亮啊。
嗯，
所以就但是也要分辨，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在家乡里面什么都做好了才能够去宣教。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心智还是重要的。
嗯，
就是说有这种心智，然后看看自己有多少恩赐，有什么恩赐，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团队一起配搭起来做，那就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太少。
嗯，而且今天呢教会呢我们常常说是一个多元化哈。
嗯嗯，
对。那么从宣教的角度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突破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让教会的福音工作或者让我们的宣教的工作呢能够更加的多元。
对，
所谓的多元包括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的文化，
嗯，
包括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群体哈。
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只说啊，我们只做啊这个城市的，那其实我们却忽略掉，比方我们有一些民工的需要，有一些甚至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族群的需要，
嗯，
其实这些也都是成为我们宣教可以突破的地方。
对对，这个我们都要思考了，就是。
嗯，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大家先探讨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就着这些突破呢我们来思想宣教这方面重要的议题。也谢谢雷军老师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我们谦卑屈膝来看